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让我们的眼睛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真正的盼望能够见到他，也能够认识他，并且真正的活在你的里面。愿圣灵借着你的无用的仆人和圣经的话语，能够勉励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愿。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好久没见面。那么刚好这个礼拜呢是你们的夏令会啊，李牧师也是希望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夏令会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盼望在他，盼望在他。那么我来的时候呢刚好比较早，我就把李牧师写了一篇盼望在他呢，这个跟我们教会当中的多元，在这个我们的题目上面也有一个多元中的合一。我知道你们从四月一直到六月底，我们都是讨论有关这个专题。那么所以呢我在看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为什么夏令会我们突然之间转了一个中心，好像是不是讲多元之合一，好像我们突然之间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我想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包含在万物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受时间地点文化各方面的改变，所以今天呢我盼望主借着我们所看的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呢，我就是根据教会第二季度哥林多前书选读的主题讲到多元中的合一，所以我们从四月我们几乎每个主日都是提到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由于地理的影响，由于居民的环境很复杂，所以呢哥林多教会成为圣经里面解决教会问题的一些参考的资料。因为这个教会我们现在呢，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写信聊提到这个教会，所以从四月到六月底教会的主题的讲道都抽取这一方面做讲题。那么温哥华呢跟哥林多教会背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是从各个地方来的，所以呢在文化方面在言语方面在思想方面也有许多不同的想法，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他要来完成救赎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神救恩的最后是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合为一，对吗？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把一个撕裂的世界，把一个被魔鬼破坏的世界能够再融合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所包含的是非常广泛的。好，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人都去了夏令营，教会的夏令会呢 他们跟我们同样讲这个盼望在他，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有机会把李牧师写这一篇啊，也好好的看一看，就在你的封面的啊这个旁边啊，这个第一篇好好的读一读，我想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呢，我通常都给大家先有一个大纲，因为在你的手里面的持续表里面在我们普通话的崇拜里面呢，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些大纲，主日的大纲，所以我盼望你留意这个大纲。我先通常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上文下理有关的，所以我通常我都会把它的大纲一个开始的引言，虽然不是包括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但是它所包含问安的话，保罗写问安，每封书信保罗都有向信徒问安，他也有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谢，他的愿望在他的祷告里面表达出来。那么然后呢，我们会讲主要的要点，这是我们今天讲题当中的最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荣耀的身份，他是万有的主宰，这就是第一段15到19节，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的万有的元首，他和神的关系，和万物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作为万有的元首。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会提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救赎所成就的，他改变在救赎的工作里面，讲到救赎所产生的功效，就是把人生改变过来，然后这些改变过来的人成为神的工人，那么然后呢，我们把它归纳使用。我就先把这个大纲给大家，你也保留在你手里面，打开那个大纲，就是你可以看见有一些经文的提点，那你也可以做一些笔记在旁边，一些要点。好，保罗的问安和他的祷愿，我先给大家略为提一提啊。保罗在那里讲到他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这些圣徒是有忠心的弟兄，他愿平安恩惠从神，所以他是为他们问安。然后他提到他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主里面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借着神的仆人以巴弗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知道他们哥罗西教会的近况。好像有时候你们的牧师可能去开会，可能不在教会，但是他很关心弟兄姊妹，他就借着有弟兄姊妹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啊，他们有没有努力追求啊，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啊，我们看见他也是这样他为他们感恩。然后呢，第三个，他就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不单单知道，不是，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个传道人对我家庭那么多了解，他的目的在哪里啊？其实他是关心要为你们祷告，要关心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就把他的意愿借着祷告表明出来。保罗书信开始的时候，他的诚意的问候这些弟兄姊妹和圣徒他们的忠心，而且他为他们感谢神，然后就替他们祷告。 这些就是表明一个牧者对信徒是亲切的关怀，不是一个形式，不是说因为你做牧师所以你要为信徒祷告，因为他关心你所以他为你祷告，好像母亲他的孩子不在身边，但是他永远都把孩子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不单单关心他们的肉身需要，也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好，我们就看转到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份，因为这一次的内容相当多，所以我很快就把它带过去。我们就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耶稣基督他跟神的关系，他有一个身份，本来是用位格，但是我不想用一个太抽象的神学名词，就讲他的身份。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元首的身份，他和神有密切的关系，也讲到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们的经文就会讲到他是神的像，他也是他的 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受造的一切之先的一个首生的，因为他就是神，有神就有神的形象，对吗？而且呢他是首生的。好，我们回到经文，爱子呢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他是神的像，他是在所有受造的之前的，所以先于受造的首生的，因为他不是受造的，他是造物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就是神。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和神的关系，他不是受造之物，他是造物主，所以他有神的身份。好，那么耶稣基督跟万有有什么关系呢？他圣经里面讲到他是靠着他，借他，为他，也讲到他的次序和维系啊，维系他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好，我们转到经文，因为我觉得我们讲到呢，我的目的常常是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你回去读圣经，我每一次讲到都是这样提，希望你真正的去读圣经。好，这里呢，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是万有，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这都是万有啊。他的身份是什么？这些呢也都是。那么这万有怎么样呢？是靠着他，借着他，为他而造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他靠他，神告诉我们他造这些东西不他的目的，因为在箴言里面讲到没有世界之前就有了我，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造这些东西，但是他造这些东西靠借着他造，而且是为他造，神通过神的造物主耶稣基督也是造物的主宰，那么所以是靠他造，借他造，也为他造。那么在次序方面是怎么样呢？次序方面他是在万有之先，对吗？哦，而且也告诉他这个万有不搭，他造了之后呢 万有也是借着他维系啊，耶稣基督也是维系，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怎么样来的。好，我们再看。那么这里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要留意到这里所提到的教会的，它是什么？教会的元首，第一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且呢，他是首先复生，而且是教会的丰盛。那么有关这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回到经文来看，因为神这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到丰盛。好，丰盛这个词好像是很抽象，但是丰盛这个词呢，也是包罗万有，对吗？你不能讲太多了，你就说，哎，这一餐饭真是丰盛，对吗？你不会每一样来点呢、啊、但丰盛就是借着许多零零碎碎把它拼合在一起，你才能够享受到丰盛。那么耶稣基督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样？一切都是有形有体，是非常实际啊，所以这个丰盛你有时候你讲不完，但是你就用一个丰盛代表了，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我们看回到经文，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而且呢他是这个是什么？原始，首就是开始，对吗？首位啊，这开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让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在这里呢，我要大家留意啊，教会的元首，这个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教会呢，这个开始是从他开始的。然后教会的原始，他是首先复生的，教会首先复生的，这个复生就是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他首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是在教会中做头的啊，做头的。所以呢，在下面给我们看见，哎，太快了。耶稣基督的丰盛，哎呀，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讲到，他是首先复生的，然后呢，我们再看，首先复生之后呢，我们再看哥罗西第十八节讲完了，就讲到十九节。为什么神要他为什么这里我给大家再看一看，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神喜欢，这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他的里面，这里面给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让我们思想到，神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因为他是，耶稣既然是一个开始，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 那么他就是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其实这个福身也就是耶稣救恩组成教会，教会的开始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教会才开始，对吗？所以耶稣，你在使徒行传，就是耶稣虽然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胜过了死亡，他就是教会的开始，也就是福音传遍各处。神也就喜欢要让耶稣基督他的丰盛通过教会来在他的里面居住，而且今天教会继续的传扬福音，就是让更多的人，本来神的救恩是止于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弃绝了，现在就转到外邦人了。所以这里面所包含的就让我们更清晰。好，那么我们就讲转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救赎工作，那就是讲到救赎的成就。救赎工作基督的成就怎么样跟我们有关系呢？在这里呢，我先把它列出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耶稣基督的救赎说明了他让我们本来和神是隔绝的，离弃神的，他让我们和他和平而且和好。然后呢，现在呢，他就改变了，这些背逆神的人被改变过来，因为在救恩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新造的生命，而且呢，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持之以恒。好，我先把这个大纲给你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转入经文来看。我们改变呢，在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救赎的工作是由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怎么样，就成就了和平，而且借着他让万有，不管是地上的天上的，结果呢都和他和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耶稣的救赎里面，他是达成了一个和平和和好的关系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就讲到，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哥罗西人，他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从前和神是怎么样，是隔绝的，你们因做恶行，我们心里面与他做仇敌。但是现在呢，改变了，现在呢，他借着耶稣基督肉身的受死，让我们和他和好，和好让我们都成了圣洁。过去我们和神隔绝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对吗？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都承认圣洁。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你们礼拜六晚上常听那个恩语之声呢、啊，常常在那里讲一些人怎么样改变，对吗？访问很多人，他们改变。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他、啊、没有信主之前啊，昨天晚上是讲到啊，一个小偷后来成为牧师啊，你就可以看见一个人改变了，神就能够让他过去是做不敢给人知道的事，现在敢于把他过去所做的事能够讲出来，那就说明他真正的弃绝了过去那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成为没有瑕疵、圣洁、无可责备，为的是把我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救恩就是真正的改变人。好，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持之以恒啊，有一个好的开始不够，你还要继续由信而以至于信。你的信心本来可能很微弱，但是你慢慢的去经历了神的恩典，你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啊！这福音就是你们听过的，这个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万人听的，保罗自己就是这个福音的执事。好，我们再看这个，我们有人看一本属灵的书叫做竭诚为主，这个是Campus 这个他所写的书，他讲到一句很精警的话，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救赎是人生改变和生命能力的源头和根基。那固然是神的心愿，但是也是信徒选择的结果，也就是更是神荣耀的真理。神荣耀的真理有从神方面的心意，但是神荣耀的这个真理呢，也是信徒选择的结果。有时候人听了福音，但是人不愿意选择，神没有办法强迫你，神给你有自由权，但是这个自由权你必须为这个自由权付上代价，最后你愿不愿意走上，那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要自己抉择。所以在这里呢，提醒我们，保罗他怎么样呢？他就是蒙神拯救的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但是当他改变了以后，他就认识这是神的恩典，他改变，他成为一个神的工人。他在他的自白里面讲到，他提到下面的经文就提到保罗的工作，他是一个蒙拯救的人，他怎么样借着他的改变为神工作，他的工作他也是要盼望在基督里，根据他的经验，也根据许多在座的人的经验，如果不是靠耶稣，我们不会到今天。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也就是我们盼望在基督。他努力的目的是什么？ 他在那里要讲灵，他也怎么样工作，圣灵怎么样带领他，他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大能。好，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在这里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我倒觉得欢乐。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欢欢喜喜的有一个态度，受苦要得到欢乐呢，是为什么呢？他讲到，我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的意思就是他有份在耶稣基督的劳苦的工作的里面。那么在这里呢，他的工作是怎么样呢？有牺牲。在保罗生命里面，他的工作是牺牲，另外呢就是传道。一个人他自己受别人的恩惠，他对别人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做妈妈，不知道妈妈的辛苦，对吗？到了你到做妈妈的情形，你就会懂得妈妈的心愿。你说啊，那么肮脏孩子的尿片你要洗啊，很麻烦啊，啊，出门带了一大堆东西。当你做了妈妈，你就懂得妈妈是怎么样的。你要牺牲，保罗在他的生命中牺牲。保罗的工作就是传道，这就是他的工作啊。他的工作是传道，做什么呢？传道造神给他的职分，做教会的执事，要把他神的道讲得全备。你一定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让神的道能够啊，我们常常说他讲的头头是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把神的真理，把这个教会隐这个道理里面所隐藏的奥秘能够显明出来，这就是保罗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你没有带别人查经，别人带查经，你说这个查得不好，那个查得不好，等你自己做一个小组组长，你要准备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原来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对吗？啊，你要真正的自己通达了，你才能够讲明出来。所以你就需要花时间在那些侍奉的工作里面。那么以弗所书三章五到六节，那么讲什么呢？我们再看看啊，三章五节跟六节，他怎么样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呢，以前的世代呢，没有叫人知道，但现在借着圣灵启示和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里借着福音能够得以同为什么后嗣。这个同后嗣的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啊，他是我们蒙拯救，本来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对吗？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对吗？他是神的儿子，我他可以承受产业。但现在外邦人呢，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借着福音，我们跟神有份的，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成为承受产业的同为一体。过去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在是同为一体，而且从蒙应许。这是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后子。好，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子，若是啊，这个就是神的后子，和基督同作后子。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定和他一同得到荣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啊，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里面心里成为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刚才我们已经说，他就是丰富，因为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在这里可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这个丰盛的荣耀呢，就包含有各方面的丰盛，不单单是物质方面，更是在心灵方面，更是在你各种需要的里面，你可以跟基督的丰盛连接起来，因为神把一切都放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说你不要光知道道理，你要把这个道理能够运用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活学活用。这个真道呢，必须融化。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什么肉身。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呢，能够借着肉身，借着接受福音，你能够慢慢的转变改变，你把这一切运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会了解其实圣经有很多真理都跟我们信徒有密切关系。我们常常说施比受更为有用，那么你说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说你们要给人，路加福音第六章，就有给你们的，对吗？而且不只是给你们，而且是上尖下流这样的，在好像倒在你的怀里，对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独食不什么不肥，孩子你一个人叫他吃，你给他吃哎，多吃几口他都不要，如果小朋友一起来大家争着吃啊，这个东西一下子就不够了啊。那为什么你自己在家里你一个人吃不下，那么但是有多人吃你就多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道理呢，都是跟我们生命实际是密切相关的。好，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盼望这个字呢已经是抽象的，那么荣耀的盼望是什么？是极大无比的啊，好像闪电啊，我们大家 有时候加拿大呀，7月1号要到了，很快又要放烟花了，对吗？啊，你看，啊，你一个上去一个点，嘣出来，啊，多美丽啊！我们也可以过着一个精彩的人生，但是你这个精彩的人生是一个有荣耀。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有荣耀的盼望呢？是因为这里一个关键的词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如果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你就没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你的心里，他跟你是密切连接的时候，所以你就会感受到他的能力，他的丰盛。你自己不行，但是因为基督在你的心里，你就行啊。所以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怎么样都能做。不是你能，是因为他在你里面，所以你就能。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能够落实在生命当中，让你能够去经历，去体验啊，去领受。好，我们再看哥罗西1:28说，我们传扬他是诸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的是什么呢？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保罗的努力，他就是希望把人不只是带到教会，乃是带到在基督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是光把人带来教会，更要继续的跟进，帮助他在教会中扎根，参加小组，他让他的信仰落实在生活当中，以致他能够借着神用他的生命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去传达神的真理。好，好，我们再看，在这里说保罗的努力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呢？他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让这些人是认识神的儿子，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保罗努力的目的，他就是要传扬他，要用智慧，要劝诫，用不同的方式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怎么样竭尽所能所做的工作呢？要传扬的方法，我们是要诸多变化，用各种的智慧，适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群。有些时候我们教会为什么有些老人喝茶，为什么我们啊有那个啊那个啊这个福音的体操啊，这个啊他们每常常会在那里啊啊赞美操啊，一方面赞美，一方面体操，身体要锻炼，心灵也要锻炼啊。我们用不同的人群的需要，我们也有 Alpha Program 啊，我们要持定福音的目标和盼望，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再使信徒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要认识基督，长大成人，这是我们的关键，我们的目标。同时呢，我们要这样呢， 我们就必须自己追求装备自己，然后才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我们看在这里呢，29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心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能够在他的工作上，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大能，在那里劳苦的工作，尽心竭力做什么呢？顺从圣灵的大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保罗在那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像在你们中间一样。弟兄姊妹，保罗会劳苦，但是保罗也需要代祷。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参加教会祷告会没用，你参加教会祷告会，你也是有份在福音的工作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总动员人人在教会发挥主的工作。我记得我初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普通话才开始，那么那个时候人数不会很多，但现在我们看见越来越兴旺啊，很多人都来参加我们的传福音工作啊。我们希望大家，你不单单自己来，你要继续的为神的工作尽力，做好主的工作。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经句，我们大家都熟悉，刚才我们读过，神愿意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中有何等的丰盛。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那么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哎，我们太快了，盼望在他啊。好，盼望在他。我们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我们的主题是盼望在他。最后就回到主题了，究竟我们对主耶稣有什么盼望？我觉得我们到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把它回到那个主题。我记得呢，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也常问人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究竟你对耶稣盼望什么呢？当时耶稣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对着什么？对着坐在路边的七戒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对吗？啊，那么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期待呢？圣经里面的瞎子所要的就是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我想看见是很重要啊，对吗？就说明你的动机，你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耶稣说，可以啊，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是盼望耶稣解决我们一时之间的问题和困扰？到底你所求的是要什么？我们过去看神话故事，他说啊，我能够点金啊，点石变金啊，啊，给我一个金指头，我碰什么东西就变成金的。结果出来一个女儿呢，过来了一抱啊，她变成金的了啊，那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有时候还没有想清楚到底你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是解决一时的困扰，圣经有许多今生和永生盼望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大胆向神呼求？我们有没有支取去等候？有没有祈求？如果有，当然你就会把我们所想的和真正的有我们生活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许多时候有人说你们基督教讲是讲得好，但是没有能够实现，那就不好，对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迫切的还在神面前追求。盼望需要有行动。主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呢，他呼吁他呼吁人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主就必赐给他。盼望需要有行动，但是呢，有一些盼望是需要等候，对吗？如果你真正盼望，你就得要等，你就要等，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急救章马上解决的，所以需要你忍耐等候。那所不能见的就要忍耐等候，好像耶稣应许有些人就迫不及待，但是如果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得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有时候看来好像神不是马上，因为神的时钟跟你的时钟不一样啊，天上的钟表跟你的手上的钟表不相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孩子，妈妈要这个，妈妈要那个，妈妈都手都还没有弄完了，她又要那个了，那怎么办呢？对吧？你只要等候妈妈把一件事做完，才给你第二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盼望在他。我列举，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不能长篇大论。我要的，你们要的 PowerPoint 呢，我们的电脑里面有，大家可以希望拿到，你可以在那边copy， 你就可以慢慢去温习，你慢慢在思想，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从神的话语当中可以得到什么帮助。所以盼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去追求，小组也可以有时候讨论啊。我们借着他，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这个恩典当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罗马书五章第二节，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欢喜得到他的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现在要站在恩典当中，你要继续的忍耐的等候，好叫我们因着他的恩，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我们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我们再看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我们主耶稣基督很快要来，但是我们需要等候他来，在这末世 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环境太复杂，但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住在其间。主来的时候，现在我们发现主要来之前，但是很多教会很少讲耶稣快来。当你看见这个世界各种局势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要来，因为他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这世界会发生各种的灾难，各种的被盗，各种的情形。所以但是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有义居住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我们就当殷勤，让我们自己没有玷污，没有指责，我们能够安然的见主。归纳和运用。归纳，经文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份，神使得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内容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身份，神把他放在至高的位置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重点第二是耶稣基督是救赎工作所带来的结果，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有荣耀的希望。怎么样运用在耶稣基督丰盛在我们的信仰和实际生活侍奉当中呢？你们可以在小组或者一些弟兄姊妹谈的时候可以思想，我们怎么样实际的应用，对你来说有什么经验，有什么问题，别人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同时呢，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侍奉里面，我们都可以向耶稣基督支取，正因为我们贫穷，他是富足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支取。怎么样运用基督在我们内心的事实，激发我们对他充满了荣耀盼望。人活着是不是只为今生呢？不是，我们今生是永恒的准备。神给我们今生，让我们好像孩子还没有念书，慢慢成长，慢慢成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啊，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恭敬地将你的道放在你的面前，愿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你知道人的话语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监察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实际，求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也愿主赐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你的教会众儿女都交给主，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你广传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